奉主的名啊，就在复来见证这个二十章跟二十一章里面有关于他这样的经文记载，伯拉罕这个栽植的到南地，然后一直到他跟南地的王的立约这段的整个过程。那这段的过程里面，实际上这两章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它有很多是很彼此相对比性的一个说法我可以稍微大概概述一下一些内容因为相当多了哈。就它的用词，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很多的用词，二十章用了之后，二十一章又在故意的用相同的词句又再用一次。那像那个聚居，第一节就开始出现了，二十章的第一节谈到聚居，到了二十一章的三十四节结束的时候，他也是用聚居。那刚才家的弟兄也谈到害怕的问题，啊，二十一章也谈到这个害怕的问题。至于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你看啊，你做了这样的事情。”而实际上以后亚比米勒他的仆人侵占了亚伯拉罕的一口井的时候，亚伯拉罕也用相同的话：“你做了这一件事情。”在二十六节那个地方，他也用相同的很类似的语法来谈到亚伯拉罕对于亚比米勒的一个控告，这都是一种故意的相同的用词。同样的，在第十三节二十章十三节的时候，亚伯拉罕说：“神使我这个漂流这个字啊，这个漂流这个字，我们中文叫写这个字，但是其实它的意思是迷失的意思了，走迷了路了。”那这样的意义等一下我们再讲。那他在同样的，我们看到到第二十一章的十四节，夏甲也走迷了路。同样的，在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里面有谈到兼爱，那在这个第二十章的第十三节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也是对于这个他的妻子也是谈到这个兼爱这个字。再来就是十六节同样谈到这个亚比米勒对撒拉说的话是说你我们中文是说你在众人的面前没有不是。就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它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说在各个方面上你是被审断为正的为义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这个审断的这个字这个字本身在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也在这里出现那时候亚比这个指责的那个字亚伯拉罕为这个事指责亚比米勒的那个指责那个字就是这个字指正指正。那如果就他的安排上来讲，刚才我们说了亚比米勒指责亚伯拉罕第二十章，那二十一章是亚伯拉罕他来指证亚比米勒。二十章里面亚比米勒送了羊牛男女仆婢，那同样的在第二十一章亚伯拉罕送给亚比米勒羊牛，甚至特别记载是七只母羊。二十章里面也谈到亚伯拉罕的祷告，那二十一章也谈到亚伯拉罕他的栽树，他求告亚威的名，就是那永生神的名。同样的，这个永生神那个字他那个字跟生育那个字它是有相关的连接关系的所以那个生育是二十章的这个问题是生育的问题，二十一章他就用永生神永生。 那同样的，我们看到了亚比弥勒本身在第二十章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主题，就是他犯了一个误犯的罪。刚才家的弟兄有说，在他犯的是十诫里面的第七条罪，而是虽然是还没有去犯啊，还没有成就，不过他已经先把人家的太太把人家霸占去了。那这样的一个罪行，实际上他就律法的角度，立位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误犯的罪。同样第二十一章里面亚伯拉罕也指责亚比弥勒他的仆人侵占他的井，而亚比弥勒也辩称说他没有犯这个抢夺的罪，实际上也是可以等同是他是一种误犯的罪。所以同样的两章都有谈到这种误犯的罪的问题。那很明确的，彼此之间的这一个欺骗欺压，也是在这两章里面让我们看的啊，它真的是跟这个主题是相当关系的。那既然我们大概了解到这两章的一些对比性，那我们再来重新来看，就误犯之罪的一个赎罪的过程里面，他谈了很多了，就是亚比弥勒他如何去确定他所犯的误犯的罪的内容是什么。那透过神的提醒，他跟亚伯拉罕的对话，他就知道他真的是犯了这个错误，他强占人家的妻子啊，这个是他做一个犯罪的人，他要悔改得到赎罪的一个过程中，这是他心要去记载的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误犯之罪的赎罪过程是他这个二十章里面他要跟你们去强调的。为什么他要透过这些对话，还有他要付出什么一个代价，他不光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问题，还有对撒拉的一个赎罪，他都要付出他的应该付的一个代价。这个在利未记的赎罪那个误犯之罪的时候赎愆祭里面都记载的相当的详细，人要怎么样对他所误犯之罪，他要付出的这一个不光是赎罪祭，他本身的一个应该补偿的，对这个受伤害的人应该付的补偿那个地方都有谈得很详细。这个第二十章只是把那个误犯之罪让我们再重新来看到，的确在古代的人他们犯了这样的罪的时候，他们也有相同的一个处理的方法。那我们要再一起来思考刚才我说的有关于生育的问题。一开始神对于亚比弥勒所犯的错，他谈的是说你要死就是刚才加德斯有谈到的。那最后的神也对他说一句话，说如果你不归还，你跟你的人都必要死。但是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束第十八节的时候，那神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就已经使这个亚比弥勒家中的妇人不能够生育。那么生育跟死亡，我们看到这里他是故意把它连结在一起的，你说不管他到定真正的意义是指针对生育而已呢，还是指他整个民族的一个灭绝死亡，其实这个两个是连结在一起的，他几乎是不能够分开的。也就一个犯罪之后他所带来的，可能刚开始只是一个不能够生育，但是不能够生育它的意义就会带来全民族的一个灭亡死亡。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跟生育之间的一个连结性，实际在新约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讲法，不过它是按着一个属灵的讲法来看的。今天我们保罗有谈到说他属灵的儿子， 他有很多一些属灵的儿子，就是说他因着福音的缘故，他让很多的人重新归为在耶稣基督的底下的时候，这些人等同是他所生育下来的人。这样生育下来的人，他们就得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实际上我们在看保罗的书信的里面，他也不断地谈到，既然他所生下的这一些人，他们能不能得到这个在神面前一个赞许，就成为他一个得报偿、得进入到神的国、能够得救的一个关键点。所以生育跟生命跟永生，它竟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谈福音，谈到传福音，或者说我们本身的福音，最后它都会连接到这个生命的关系，也跟生育上的关系。也就是说，福音本身它不是一个死板板的，它是一个活水的，它是不断的流动的。那么这种透过生育，它把那个生命就表达出来了。也就是就古代人，我们看到旧约的它的一个讲法，它透过我们生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传递下去，我的子子孙孙就是在代表我的生命。所以当时候他们的体认是到永生的意思，他会就用的这个我们希伯来文会常用的，就叫世代，世代，一代一代的。我的生命是透过我的下一代来表达，然后再透过第三代、第四代，一代一代的把最上面的那个生命、祖宗的生命、他们生命的意义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为什么他用永生的意思，就是永久的世代。那这样的世代在旧约里面他是用这样的讲法，到了新约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世代不再用肉体上的这个生命上的关系而已，而是直接的我们身体的复活。也就真正的生命生育是再生，再一次的能够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得以被呼起。所以这里我们从二十章里面，我们再次的思考生命跟生育的一个关系，它不再是属于肉体上的，而真的是在就神的观点上、观面、就神的角度上来看，那今天人的真正的生命，它不是按照肉体的关系去看的，而应该是按着神的生命的关系，我们这样来在这里思考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来思考二十章跟二十一章它这样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对比性。也就是说，我们把亚比弥勒跟亚伯拉罕之间做一个对比，正如第二十一章他把以撒跟以实玛利做一个对比。就以撒跟以实玛利，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第四章里面，他是说这个一个是新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属肉的，一个是属灵的，做一个对比性。那以撒跟以实玛利的这个对比，就如同保罗所说的，按着神的恩典和在律法之下的人做一个对比性，这样的人他是不能够同在一起的，属肉的跟属应许的他不能够同居在一起，他需要切割，他真的是需要切割，把属肉的从属灵的里面把它切割分离出来，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去保全这个属灵的，而且唯有这样也才能够去应成全神的一个应许。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这句话相当重要，只有以撒生的才是成为你的后裔，而那出于当初出于属肉而生的，今天就要把它做一个切割。那这样的切割之后，神会去保守，因为就属肉的 其实就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都如同是以撒跟以实玛利一同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那我们这样的同样的一个有身体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生命跟属肉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如何把属肉的生命能够把它放弃，把它摆出来？这样的一个摆出来，神不会说因为你摆出来了，神就让你马上死亡，神就不再看顾你的属肉的生命了。不是，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其实他透过这一个神在这的照顾夏甲跟他的孩子，我们看到神对于属肉的这一个生命的一个照顾是按着他的需要，他还是供给他的。所以我们又回到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当我们真的是只顾念到神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事情神就会加添给我们。其实这样的话就等同是这里所说的，神对于夏甲跟他的孩子的一个照顾，就是对于那个属肉的身体，神还是有怜悯的，神还暂时的，如果他还是需要人我们活着，那我们的肉的生命的需要，神继续的保守，继续的供给，那就是看我们有没有那个信心，像亚伯拉罕所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他就让他去了吧，打发他走了吧。这个是相当的一个残忍，就情感上是他的孩子，至少活了十七八岁的一个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太太跟一个孩子，因着神的一句话，他在情感上他马上要做一个切割。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思考到，因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们要来跟随他的人，要把你的一切的财产，你一切的亲人，你都要做一个切割。你不背起这样的十字架，你就不可能来真正的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再来这样来去思考到，那真的是属肉的跟属灵之间的一个对比。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他学习的完成，也只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才可以看到从二十章里面一个说谎一个虚伪的一个亚伯拉罕，到了第二十一章他可以去指证别人，他也犯了一个强占抢夺的罪，他可以去指责别人。所以这中间做一个就一个很大一个转换，亚伯拉罕如何成为一个原来是属肉的，到最后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被人看为他是义的，神是跟他同在的，这样一个转变，那亚伯拉罕能够从一个被责，到最后他能够去责备别人，也就是他原来是承受的，是得到人家礼物的，现在他能够把礼物给别人，这种完全的改变，那真的是他从亚伯兰对于以撒的跟以实玛利之间的一个关系，他能够看明，他能够了解了，他这样才能够真正透过他跟别人来立约，透过这样的一个启示。他在第二十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启示这个字眼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字眼，无论是那个七或是启示，都是跟这个同样这个字根都是同一个字根啊，他们的意思都很类似的，所以同一个音故意一个七跟一个四，启示的四，或是说这样的一个别是八，那这个别是八它也可以换作是蒙耶的井，也可以换作是七的井，因为那个音都是相同的音，所以他故意用这个启示这个字。那我们就才这个思想说，那启示这个字基本的含义是什么？ 它表示一种你永不改变的一个话，这样的话你说出去的没办法改变的。那透过这种不能够改变的话，他们才能够坚定彼此之间的一个立约的内容。那我们又回到第二十章，阿伯拉罕本身他所说的那个话是可变的，他可以一下子是他的妻子，一下子是他的妹子，那样的话是不断的在变的。就刚才加德弟兄所说的，人的那种摇摆，人的那种改变，来凸显出神的信实，神的公义永不改变的。所以加德弟兄刚才强调，不论是就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定要生孩子，那跟神也应许夏甲他的孩子要成为大国，这样的一个应许神永远不改变。那人也要学习这样的事情，透过亚伯拉罕跟亚比弥勒的立约，我想亚伯拉罕他也学习到神这样的一个信实永不改变的。另外我要讲的另外一面是说，刚才加德弟兄有谈到有关于这个祈求的问题，亚伯拉罕怎么样去为亚比弥勒来祷告，亚比弥勒他的这些众女仆就能够生育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在这里思考，到底亚伯拉罕他有没有为他自己的老婆祷告过？一直到第二十章的时候，经文都一直没有记载亚伯拉罕他为了他妻子不能够生育的这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为他的妻子来祷告。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百思不解，一个信心之父，难道他真的不会为他的妻子来祷告吗？我们看到的是说，以撒当他有二十年他的妻子不能够生育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的来到为他来到神的面前为他的妻子来祷告。那为什么亚伯拉都不记亚伯拉罕为他自己的妻子已经二十几年了，那都没有谈到他为他的妻子来祷告，没有记载，我们不能够是说到底有或是说没有。这个经文有时候它是一种省略，有时候是真的是没有。不管是怎么样，至少我们在第二十章里面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经文的一个编辑，刚才加德弟兄所说的第一节，二十章的第一节，它是向南迁移，它的那个用词跟第十二章里面谈到亚伯拉罕他也是来到南地，那个十二章第九节他也说他们是迁移到南地，那个用词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来到南地的这件事情，那如果这件事情时间点是在哪里，我们真的是很难去了解时间点是在哪里。是在第一次他从这个迦南下埃及的时候，那中间他来到南地的时候，他发生这个亚比弥勒这件事情，而经文故意把它挪到第二十章这个地方再来谈，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很多人是做这样一个推测。那不管怎么样，至少这个第二十章他故意安排在以撒要生之前，亚伯拉罕要为别人来祷告啊，别人就能够生育这件事情，我想对亚伯拉罕这是一个信心上很大的一个学习。为别人祷告神听了，那如果他有为他妻子祷告，从第十一章开始记载以撒拉不能够生育，一直到第二十一章撒拉生了，这么漫长的过程中，如果亚伯拉罕有为他妻子祷告，他也是祷告了这么久。而我们要说第二十章神透过很特别的记载，是他先对亚比弥勒说，这个人要为你祷告， 然后呢才谈到说是亚伯拉罕就祷告神。这样的话，今天对一个为他的，如果他是为他妻子祷告二十几年，这样的话对他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鼓励，他能够坚持一直到现在，神还纪念了这件事情。那亚伯拉罕他透过神让他去为别人祷告而成就的这件事情，今天他的妻子也要成就。我想这个是只有一个亚伯拉罕，我们用这个亚伯拉罕他来学习有关信心的这条路上，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第二十章跟二十一章的话，那他故意把二十章放在这个地方，那就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亚伯拉罕的祷告这个地方，不是虽然谈到亚伯拉罕的软弱，但是也谈到神建立一个在神面前不断祈求的人的一个信心，这个主题也是他要去跟我们强调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亚伯拉罕被强调是先知，他不是一个被强调说他是一个义人，没有。既然是一个先知，他能够为别人祷告，也能够也应该为自己来祷告。那神总是会透过这样，神会垂听。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谈到说，那亚伯拉罕在第二十章里面，他不是一个义人，反而他一直要强调是亚比弥勒，反而是一个义人。这个是一个很突兀的事情，一个蒙召的人竟然不被称作是义人，而一个外邦的人反而是称为是有义的。所以亚比弥勒说他是心是纯正，手是洁净的，那神也跟他说你的心是真的是纯正的。我们再次的来思想就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二章里面，那里谈到保罗说他对于这些受割礼的犹太人，他对他们说，如果这些外邦人他们今天遵守神的律法，他岂不是要来审判你们这些受割礼的亚伯拉罕的后代吗？其实我们一读到那个地方，我们就会回想到创世纪第二十章这个地方，外邦人今天他们如果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这个说谎，他不会犯了这个错，他真的是一个有义之国的人。这个人守神的律法，他也照着神的赎罪的方式去赎罪，那这个都是照着神的律法的典章的一个应该要做的，他都去做了，而这样真的是可以来成为一种审判亚伯拉罕。也以后我们也看到那外邦人遵守神律法的，也真的要来审判那些属肉的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没有照神的律法去遵行。所以一个外邦人的守律成为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因着神的福音，我们也看明了神律法典章的真意，而我们来持守神的律法，我们就如同是要再一次的按照新旧约里面的同样的主题，我们要来让神的长子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再一次的受到提醒，再一次的能够归回到神的面前，这样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才有真正才是成为合一的。否则当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外邦人要跟以色列人的合一，这样的合一的事情一直到现在两千年了都没有合一，都完全达不成神当初要把福音透过外邦人来做的一个见证的一个最中心点，永远都没有办法成就。 所以我们再次来思考这个亚伯拉罕跟亚比弥勒之间的关系，互相的一个转换，对我们来讲也给我们一个很大一个勉励。一个蒙神恩典的人，我们更应该看明神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旨意是在哪里的。神不断的教导我们，也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有暂时好像遥遥无期没不能够成就的时候，总是时候到了，神会按着他的话来成就。我想今天亚伯拉罕跟亚比弥勒之间的彼此的一个对比，属肉的跟属灵的，我们是要站在哪一个地位上，这是我们可以好好去思考的。以上。